上集讲到齐桓公嘅霸业如日中天，但系就引起咗另外一个诸侯国嘅不满。呢、这个诸侯国就系经常都被蔑称为南蛮嘅楚国。楚国系一个相当之强大，并且仲喺度不断扩张嘅国度。见到齐桓公日日都上电视，日日都霸占晒所有新闻纸嘅头版，楚王就相当之唔锯，于是乎就试图去挑战齐桓公嘅权威。齐国可以令到宋国、鲁国呢啲小国屈服，但佢有冇办法压制住呢一个咁强大嘅楚国呢？喺讲呢段历史之前，我哋首先了解一下楚国。楚国人嘅祖先喺三皇五帝时期，亦都曾经喺中原嗰度生活，但系后来殷商建立之后，楚国人嘅祖先就开始被驱逐，不断咁向西南边迁徙，最后就嚟到咗中原边缘嘅地区，驯服一下野猪，织下草鞋，整一啲小工艺品，种下辣椒，煮下粉，炒翻两味捻手小菜，过住一啲相当之简单嘅生活。一直去到周文王姬昌嘅时代，楚国人嘅祖先熊玉就因为自己嘅厨艺了得，成为咗周文王嘅契仔。周文王鍾意收契仔系人尽皆知嘅事情，除咗你喺神魔小说《封神榜》入面听过嗰啲咩雷震子啊呢啲人之外呢，喺史实入面呢一个楚人嘅祖先熊玉的确系佢嘅契仔嚟嘅。但系周文王因为有成百几个契仔，所以并唔系每一个契仔佢都咁鍾意嘅。尤其呢一个熊玉，因为佢来自于乡野地方，所以啲中原话系有少少口音嘅。
开爷，你今晚想食鸡肉、猪肉，定还是系腩肉啊？
哎哟，我讲咗几多次啊！你而家已经系我姬昌嘅契仔，唔该你学翻好啲我哋啲中原话先啦，得唔得啊？如果唔系，我第日又点样带你出去见人啊？乜嘢鸡肉、猪肉、腩肉啊？你跟我读一次，鸡肉，
猪肉，
唔系猪肉啊！是鸡肉，
鸡肉，
哎呀，唔系鸡肉啊，系鸡肉，
鸡肉，
哎，算啦，你都系躝翻入厨房嗰度煮碗粉俾我食啊，唔好落咁辣啊，会死人嘅。
咁今次系咪落生手辣啊？
系啊。
所以当时的楚国其实相当于是投靠了还未是周文王的姬昌。后来西周建立之后，周王室就分封了一块土地给这个楚国的契仔，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南阳盆地一带。这个地方在当时的地理位置上面是一个相当之偏远的地区，而封给这个楚人熊玉，他的爵位也都相当之低，是一个子男爵位。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完全是一些未开发的地方，而这片土地就在楚国的边缘，所以楚国人就在西周开始的时候不断地向南发展。去到西周后期，楚国已经相当之强大，这个仔本来就是契回来的。见到西周后期皇室日渐腐败，对诸侯的控制力也都越来越弱，所以楚文王、楚武王就在这个时候开始自称为王。而去到周厉王时期，因为周厉王本身就是一个变法狂人，亦都是一个相当之强势的君主，所以楚国人就收回自己的王号，暂时不够胆自称为王。但是当周厉王一死了之后，楚国又恢复回自己的王号。去到战国时期，楚国的疆域就已经相当之大，包含今日的湖北全省、河南省、安徽省、湖南省、江苏省、浙江省等等的部分区域。楚国人的性格相当之倔强，十分之看不过眼中原那班人这么虚伪，所以他们甚至乎有时还会自称是蛮夷。他们认为西周皇室只分封了一个这么小的地方给他们，而现在他们的国土面积之所以这么大，全部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努力。这个天下是楚国人自己打回来的，关你周王室胆子。西周在汉水一带封了很多的诸侯，通常都是姬姓的诸侯。在西周崩溃之后，这些姬姓的诸侯全部都被楚国搞定了，楚国的领土面积也都越来越大。 楚国就趁住喺中原地区诸侯混战嘅嗰个 moment， 开始慢慢向北蚕食。齐桓公虽然经过咗二三十年嘅改革，变成咗一方嘅霸主，但系如果同楚国比起身，楚国足足奋斗咗几百年，而且疆域辽阔，喺蛮荒之地入面有数之不尽嘅原始人，亦都开始入晒去楚国所起嘅工厂入面打工。每日就流水线织织服织织，生产下玩具，生产下小商品。听讲仲开咗一间杂货铺，叫做淘佬。然后又开咗一个大型嘅野猪养殖场，喺驯服啲野猪之余，亦都将啲野猪整成金华火腿。有咁强大嘅产业链，同埋一大堆廉价嘅原始人帮自己打工，楚国无论系疆域定还是系财力，都相当之雄厚。所以见到齐桓公喺山东一带何德何能，唱两首歌仔，送下啲鸡鹅鸭俾人哋，咁就可以做霸主？咁仲有天理嘅？唔得，我哋楚国一定要问鼎中原，一定要羞辱下呢一班中原人。而正值喺呢个时候，齐桓公亦都正喺中原地区不断修靓，又四周围同啲诸侯国讲。
无论你哋身处喺乜嘢地方，只要带我哋齐国嘅朵出嚟，咁无论系乜嘢人都唔够胆虾你哋。我喺呢度拍住心口咁同大家讲，只要你哋拎住呢一张有我亲笔签名嘅签名相作为信物，你哋就可以喺呢个天下嗰度打横行。凡犯我大齐者，一定会变成烧猪，冇人会够胆虾你哋。就算是再穷凶极恶的土匪，都会将你们安全地送回家。
在经历过齐桓公的一轮黑 sell 之后，他的亲笔签名相就已经卖断市，每一个中原人士的手上，上至士大夫，下至卖咸鱼的阿婆，都人手一张，还犀利过平安符啊。
但楚国人就不是这样想了，他们一定要趁机挫一挫齐国的锐气。
在当时楚国的北面有一个国家叫做郑国，虽然和齐国离天隔象远，但是它亦都是齐国的盟国，
所以当啲郑国人南下过来屠佬那里倾生意攞货的时候，就在半路中途被一班南蛮围了起身。这班南蛮他们并不是北狄人，但是就有一个共同的嗜好，喜欢吃东西。
但系话晒呢班南蛮都曾经喺屠佬度打过工，所以亦都同啲中原人一样，学识咗乜嘢系礼义廉，举止亦都相当之温和同埋儒雅。只不过佢哋嘅口音就同佢哋嘅祖先红玉一样，乡音不改，真情不变。
你好啊，你好啊，呢一位中原嘅朋友，我哋真系好欢迎你路经我哋嘅山寨啊！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规矩，就是路过的时候你要给小小买路钱，我的不是好多的，将你身上面所有的钱比晒我的赶就得的了。我的真好善良的，还会比返十蚊你搭巴士回家。
天啊，这些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抢劫。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中原人，马上就想起齐桓公那张签名相。所以这个郑国的商人就义愤填膺，揸住张签名相在手上面，好嬲咁话：
如果你今日够胆喐我一条头发，咁你哋就等灭国啦！你哋呢班野蛮人，唔好以为我哋中原人真系咁好虾。
那个商人又将齐桓公嗰张签名相系咁仰下仰下，然后仲好得戚咁一路扭住屎忽花一路讲：
系咪好惊啊？犯我大齐者，必定会变烧猪啊！
一听到烧猪呢两个字，那班南蛮就兴奋咗起身啦。而紧接住落嚟，班食人族就开始食烧猪啦。食完之后，佢哋仲好有礼貌咁，将呢个商人啲骨头好安全咁护送翻佢屋企嗰度，顺势就喺郑国嗰度攻城略地，完全无视齐桓公嘅权威。面对楚国突如其来的攻势，第一次郑国抵挡住了，但是郑国就有一个大臣被楚国老笠了回去，同样又送回骨头回来。当时郑国的君主是郑文公，郑文公的心都有少少乱， 因为就算齐桓公再强，你将签名相再劲，大佬啊，你喺山东啊，我喺河南郑州啊，远水又点可以救到近火啊？所以郑文公就左思右想，谂住投降楚国。但系当时郑国嘅另外一个士大夫孔叔就相当之惶恐咁企咗出嚟反对：
主公千祈唔可以投降啊！虽然话楚国嗰班人唔惊齐桓公嗰张签名相，但系如果你喺呢个时候投靠楚国，咁就相当于得罪咗齐桓公。咁我哋全国上下倾家荡产买翻嚟嘅嗰啲签名相，就冇办法揾佢回水噶啦。况且而家班百姓仲未知道齐桓公嗰张签名相其实系纸老虎嚟嘅，唉，俾佢哋有少少心灵嘅安慰，亦都好嘅。主公，你千祈唔好叫醒佢哋啊！一旦啲刁民知道自己俾人呃咗，佢哋会癫噶。而且当时仲系主公你带头嗌佢哋买嗰啲相噶，
所以郑文公就唔够胆轻举妄动，一直都唔肯投降。而楚国两次入侵郑国嘅呢个消息，好快就传咗去齐桓公嘅耳中。管仲系一个相当之厚道嘅人，佢觉得既然我哋卖咗啲签名相出去，咁就应该有相应嘅售后服务，所以齐国一定要出面帮手。但系呢件事一定要揾一个好好嘅藉口先至得。咁究竟齐国又揾咗一个乜嘢藉口呢？我哋就留翻 下集再讲。今集嘅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，我系陈老师，把口唔收，讲下春秋，我哋下集再见。